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顾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字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不论各位身在何处，我们诚挚邀请欢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友人参与本场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摩菲，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刚才献唱我们举行庆祝，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前进圣徒，接着由70元史蒂文舒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日光照我心。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his morning for the
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聚集在这里，以及在世界各个角落，在家中、教堂里面，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彼此获得力量，让我们能够参与这一场的大会。我们感谢，我们为领袖、为领袖、为先知祈求，也为奢侈徒祈求。我们祈求让所有人能够听到这场大会，让每个人能够参与。我们感谢所有促成这些大会、让这次大会成功的人。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那些提供音乐、提供灵性的人，祈求你祝福演讲者。我们也祈求我们的心能够打开，让我们能够学习，并且能够了解大会，承诺能够做得更好。我们祈求这些事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丁俄祖尤里西斯苏瑞长老演讲，之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第二资理贝奇格雷文姐妹演讲，接着由七十元布鲁克海尔斯长老为我们演讲。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能在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的指导下，再次聚在这里，一起参加这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大会，实在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我要向各位见证，我们将有荣幸在这次大会中，针对我们今日的需求，借由祈祷、演唱和演讲者的教导，听到救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使徒行传中记载，传道人腓力将福音教导给一位伊索皮亚人，他是一位太监，掌管伊索皮亚女王的银库。他去耶路撒冷礼拜后，在回程途中阅读以赛亚书，腓力受到圣灵的驱使，贴近那太监，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位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位伊索皮亚人所提出的问题，提醒我们要记得来自神的命令，即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求学习并彼此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实上，在学习和教导福音方面，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位伊索皮亚人一样，需要一位忠信受灵启发的教师来帮助，而我们有时候就像腓力一样，需要教导和巩固其他人，帮助他们归信。我们学习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目的必须是要对神、对他神圣的幸福计划，以及对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牺牲增进信心，并达到持久的归信。这种加增的信心和归信，会帮助我们与神订立圣约和遵守圣约，进而强化我们想要跟从耶稣的渴望，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真正的灵性转变。换句话说，也就是使我们转变成新造的人，如同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上所教导的。这种转变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丰硕、更健康，并帮助我们保持永恒的眼光。这不正是那位伊索皮亚的太监在认识救主和归信他的福音后所发生的事吗？经文上记载，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要学习和彼此教导福音，这条诫命并不是新的，这从人类历史的一开始就早已不断地重复了。在某个特别的场合，摩西和他的人民在进入应许地之前，还在摩押平原的时候，主启发他要告诫人民，他们有责任要学习从主而来的律例和圣约，并教导他们的后代。那这些后代当中呢，有许多人不曾亲身经历通过红海或在西奈山上得到启示。摩西告诫他的人民：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摩西在最后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神的先知持续不断的教导我们，必须照着主教养告诫我们的方式，并在光和真理中来养育自己的家庭。纳尔逊会长最近教导，在这道德沦丧、 沉迷色情的时代，父母负有神圣的责任，要教导子女在生活中追随神和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弟兄姐妹们，我们敬爱的先知所提出的这项警告，进一步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有责任要努力学习并教导我们的家人，了解有一位天上的父，他爱我们，而且为他的儿女制定了神圣的幸福计划。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赎主，以及救恩是由对他名的信心而来到。我们的生活必须建立在我们的救赎主，也就是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那会帮助我们每个人和家人将圣灵的提示刻在心板上，有助于我们凭信心持守。你们可能记得施洗约翰的两位门徒听到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弥赛亚之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基督。这些良善的人接受耶稣你们来看的邀请，那一天便与他同住。他们后来明白耶稣是弥赛亚，神的儿子，并跟从了他。同样的，当我们接受救主你们来看的邀请时，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沉浸在经文中，因经文而欢欣，学习他的教义，并努力依照他的生活，他的方式生活。只有在那之后，我们才会认识他，认出他的声音，知道当我们归向他和相信他时，我们必永不饥渴。我们会能够随时辨别出真假，就像与耶稣同住的那两位门徒所得到的那样。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事不是碰巧发生的，要让自己与神至高的影响力和谐一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向神呼求，并学习如何让我们的生活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我应许，如果这么做，圣灵的影响力就会将真理带入我们的心思意念，为真理做见证，教导一切的事。这位伊索皮亚人所提的问题，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对于我们要在生活中实践所学到的福音原则的这项个人责任，也有特别的含义。例如，以这位伊索比亚人的例子来说，他实践从腓力那里学到的真理。他请求受洗，因为他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行为必须反映出我们所学习和教导的。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最好的教师就是良好的模范，教导我们确实奉行的事，会在我们所教导的人心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人们，无论是否是亲人，能将经文和活着的使徒和先知的教导开心地珍藏在心中，那么他们需要看到我们的灵魂以这些事为乐事。同样的，如果我们希望他们知道罗素纳逊会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那他们需要我们看到并看到我们遵从他受灵启发的教导。诚如有句美国名言所说的，行动胜于空谈。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此时会自问说，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我个人和家庭也一直遵循这个模式，但不幸的是，我的朋友和所爱的人有些已经远离了主，我应该怎么做呢？对于目前正经历这种悲伤、痛苦和可能感到遗憾的人，请晓得他们并未完全迷失，因为主知道他们在哪里，他在看顾着他们。要记住，他们也是他的儿女。我们很难完全了解 为什么有些人会走上别的道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最能做的就是去爱他们，拥抱他们，为他们的福祉祈祷，寻求主的帮助，好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真诚地为他们的成功一起快乐，成为他们的朋友，找出他们的优点。我们绝不应该放弃他们，反而要保持彼此的关系，绝不要拒绝或错误地论断他们，只要爱他们。浪子的比喻教导我们，当子女醒悟过来时，他们通常会渴望回家。如果这情形发生在你所爱的人身上，要让你的心充满怜悯，跑向他们，抱着他们的脖子，亲吻他们，就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最重要的是，要继续过配称的生活，向他们树立信心的好榜样，并更接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知道并了解我们深切的忧伤和痛苦，他会祝福你所爱的人，祝福你为所爱的人付出的努力和奉献，如果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来生。要一直记得，希望是福音计划的重要一环。多年来在教会中服务，我看过许多忠信的成员，他们热切且持之以恒地在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有一位我认识许多年的单亲母亲，我会称呼她为玛丽。令人难过的是，玛丽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在那个时刻，玛丽察觉到，在与家庭有关的决定中，她最重要的决定是属灵方面的。祈祷、研读经文、进食、去教会和圣殿，对她仍然重要吗？玛丽向来都很忠信，在那关键时刻，她决定要固守她已经知道是真实的事。她从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找到力量，其中教导许多美好的原则。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也要教导他们一直遵守神的诫命。他持续不断地寻求来自主的回答，并在家庭场合中告诉他四个孩子这些答案。他们全家人经常讨论福音，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证。尽管经历了许多痛苦，他的孩子都培养出对基督福音的爱，并渴望服务和与人分享福音。其中三位忠信地完成了全部时间传道服务。年纪最小的现在在南美洲服务，他的大女儿现在已经结婚，并且有坚强的信心，说道：我从不觉得妈妈在单独养育我们，因为主一直都在我们家中。当妈妈向我们为主做见证时，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带着自己的问题向主求助。我很感谢母亲将福音带进生活。弟兄姐妹们，这位好母亲成功地将自己的家成为灵性学习的中心。玛丽多次自问的问题与伊索皮亚人的提问类似，我的孩子若没有母亲的引导，他们怎能明白呢？我亲爱的在福音中的伙伴们，我要向各位见证，当我们怀着真正的目的，并在圣灵的影响下热切发自内心坚定且真诚地寻求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彼此教导，这些教导就可以转变我们的心，并启发我们渴望按照神的真理生活。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他是救赎主，他活着。我知道他借由他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来指导他的教会。我也见证神活着，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回到他面前。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once saw a sign in a store window that said,
"Happiness." 我很好奇，想知道15元美金能买到多少快乐。于是走进店里瞧一瞧，结果发现都是一堆廉价饰品和纪念品。我所看到的没有一样能带给我牌子上说的那种快乐。这些年来，我好几次想到那个牌子，心想要在廉价或暂时性的物品中寻找快乐是多么容易。我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蒙福知道如何在哪里找到真正的快乐。只要谨慎遵行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福音，努力变得更像他，就能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有位好友是位火车驾驶员，有一天他驾驶火车的途中发现前方的轨道停了一辆车，他很快意识到那辆车卡住了，无法越过轨道。他马上让火车进入紧急模式，火车头后方载重5897公吨、绵延1.21公里长的各节车厢，立刻启动刹车。实际上火车根本没有机会在撞到那辆车之前停下来，后来果真撞上了。幸运的是，车里的人听到火车鸣笛警告，在撞击之前就逃出车外。驾驶员与调查事故的警察谈话时，一位怒气冲冲的妇人走了过来，她大喊着说她看到整起事故的发生，接着坐镇驾驶根本没有试图紧急转弯来避开车辆。显然，如果驾驶员有能力紧急弯离轨道来避免这起事故，他和整列火车就会因脱轨而报销，火车的行进也就会突然停住。他很幸运，不管路上有什么障碍物，轨道上的两条铁轨让火车的轮子稳稳地朝目的地移动。我们很幸运，我们也在轨道上。我们受洗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时，就承诺走在圣约之路上。虽然路上偶尔会遭遇阻碍，只要我们坚定地留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就会使我们继续朝着珍贵的永恒目的地前进。生命树的意象显示，漫不经心的结果会导致我们离开圣约之路。想想那根铁杆和窄而小的路，也就是圣约之路，会直接引领我们通往生命树。忠信的人会在那里享有救主和他的赎罪所给予的一切祝福。意象中也看到一条有水的河，代表着世俗的污秽。经文描述这条河沿着路流着，但只是经过生命树的附近，不是流向生命树。这世界充斥着令人分心的事物，连选民都能迷惑，造成他们在遵行圣约时漫不经心，致使他们只会经过生命树附近，而不会通往生命树。如果我们不确实谨慎遵行圣约，漫不经心的态度最终会将我们引入净土，或是加入那些已进入巨大广厦的人群中。若不谨慎，我们甚至会溺死在污秽河水的深处。做任何事的态度可以谨慎，也可以漫不经心，遵行福音也一样。当我们想到对救主的承诺，我们的态度是谨慎还是漫不经心？由于人性使然，我们有时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有时会称为自己的作为是在灰色的地带， 也会把好的与不怎么好的事物搅和在一起，不是吗？每次提到要听从先知领袖的忠告或谨慎地遵行福音时，如果我们说不过、除了、但是，其实就是在说那项忠告对我不适用。我们可以把想要的一切合理化，但事实是做错事的方法不会是正确的。2019的青少年主题出自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声称爱他，难道不能更谨慎遵行他的诫命来表现出那份爱？谨慎遵行福音未必是慎重其事，一本正经，这其实意味着在思想行为上都要合乎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遵行福音在态度上有着谨慎和漫不经心的差别。沉思这件事时，可以仔细想想下列几点。我们每周参与安息日崇拜和准备领受圣餐时，态度谨慎吗？我们可以更认真地祷告、研读经文，或是更积极参与研读，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这本书吗？我们进行圣殿崇拜时，态度是否谨慎？是否审慎地、认真地遵行受洗时和在圣殿里所立的圣约？我们的服装仪容是否端庄慎重，尤其是在神圣的场所和场合？我们穿着神圣圣殿家门的方式是否谨慎，还是世俗的时尚造成我们一种更随性的态度？我们施主别人履行教会召唤的态度是否谨慎，还是对于服务的召唤漠不关心或漫不经心？我们对于阅读及在电视行动装置上观看的内容选择是否谨慎，还是漫不经心？我们说话的用词是否谨慎，还是随性地就采用粗鄙庸俗的言语？巩固青年小册子里的标准，只要谨慎遵从，就会带来丰盛的祝福，帮助我们留在圣约之路上。虽然这本小本子、小册子是为青少年的益处而写，里面的标准不会因我们离开男女青年的计划就失效，这些标准一直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复习这些标准可以激发出其他方法，让我们更能谨慎地遵行福音。我们不必降低标准来迎合别人，或使别人感觉舒服。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要提升别人，把他们提升到更高、更神圣的地方，让他们也能收获伟大的祝福。我邀请各位寻求圣灵的指引，知道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做什么调整，才能与我们的圣约更加密切一致。我也恳请各位，不要批评同在这趟旅程中的人。主说，审判在我。我们每个人都还在成长与改变。摩尔门经里有个故事引起我的兴趣，讲的是爱姆利沙人的叛教。这些人为了让别人知道他们与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再无也无关，就在额头上做了鲜明的红色记号，让大家都看到。相对的，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如何标示自己呢？别人是否能轻易地在我们的容貌上看到他的形象？从我们谨慎的生活方式知道我们代表谁？我们是一群约民，本来就不应该与其余的世人混合在一起。我们被称为属神的子民，这是多么大的称赞啊！这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接纳邪恶的事物，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坚定地留在这条引领我们安全回到救主身边的路上，拉开圣约生活与世俗影响力的距离。当我思考如何获得持久的快乐时， 才发觉有时我们的确处在灰色地带。我们沿着圣约之路行进时，难免会遇到黑雾。诱惑和漫不经心会使我们不知不觉转移路线，走进世界的黑暗处，远离圣约之路。这种情况发生时，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呼吁我们要回到圣约之路，而且要快快地回来。我非常感谢有悔改的恩赐以及救主赎罪的大能。没有人能过着完全的生活，只有一人曾住在这地荣星球还能够过着完全的生活，那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不完全，但可以我保持配称，配称领受圣餐，配称获得圣殿祝福，配称接受个人启示。便雅悯王作证，祝福和快乐会临到谨慎跟从救主的人。此外，我希望你们想想遵守神诫命的人那种蒙福和快乐的状态。因为看啊，他们无论在属灵或属世的事上都蒙福。如果他们忠信到底，他们必被接到天上，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15元美金真的能买到快乐吗？不能，只有用心且谨慎地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获得深刻持久的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稣基督的福音重要且抚慰人心的教义之一，就是天父对他的儿女有完全的爱。由于那完全的爱，他祝福我们时，不只依照我们的渴望和需要，也按照他无限的智慧。那完全的爱，正如尼腓简单的陈述，我知道神爱他的儿女。那完全的爱的面向之一，就是天父会参与我们生活的细节，即使我们没注意或不明白也是如此。我们透过真诚热切的祈祷来寻求父的神圣指引和帮助。当我们奉行圣约，努力变得更像救主时，就有资格透过圣灵的影响和启发，获得持续不断的神圣指引。经文教导我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的，他是通晓万事的，因为万事都呈现在他眼前。先知摩尔门正是这样的例子，他有生之年从没见过他努力的成果，但他了解主一路细心带领他。当摩尔门受到启发要把尼腓小片收录在他的记录里，那时他写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一个睿智的目的，因为依照那在我里面的主的灵的指引，有个声音轻声对我说，我虽不明白所有的事，但主知道未来所有的事，所以他启发我照他的旨意去做。虽然摩尔门不知道未来会有116页的手稿遗失，但主知道，并且早在这件事发生以前就已预备好方法来克服阻碍。天父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需要，并用最好的方式帮助我们。有时候神的帮助是在我们祈求的当下来到，或至少是很快来到。有时候我们最恳切最配称的渴望并不会用我们盼望的方式实现，但我们会发现神已预备了更大的祝福。而有时候我们正义的渴望不会在今生实现。我要用三个不同的故事来说明天父回答我们向他恳求的方式。我们的小儿子蒙召唤去法国巴黎传道部传教，他在准备传教的时候，我们陪他去买了平常要穿的衬衫、西装、领带、袜子和一件大衣。不巧的是，他要买的大衣目前没有要他的尺寸。 但店员表示几个星期后就会到货，他们会在我们儿子前往法国之前送到普罗福的传教士训练中心。于是我们付了钱，并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我们的儿子六月进入传教士训练中心，而那件大衣在八月他预定离开的时，预定开的前几天送到了。他没有试穿，就连忙把大衣与其他的东西收进行李箱。巴黎的冬天来临时，在当地传教的儿子写信来告诉我们，他把大衣拿出来试穿，发现太小了，因此我们还得把额外的钱存入他的银行账户，好让他在巴黎买另一件大衣。他也去买了。我有一点生气，写信叫他把原本那件大衣送人，反正他也穿不下。后来我们收到他的电子邮件说，这里非常非常冷，虽然我的新大衣很好也很厚重，但寒风似乎还是可以穿通。我把旧大衣给公寓里的另一位传教士，他说他一直祈祷能得到更好的大衣。他是几年前受洗的归信者，只有他妈妈和为他施洗的传教士资助他去传教，所以那件大衣正是他祷告的回答。我也为此感到高兴。天父知道这位传教士在离家约一万公里的法国巴黎传教急需大衣过冬，但他没有足够的钱。天父也知道我们的儿子会在犹他州普罗福收到服装店的大衣尺寸会太小，他知道这两位传教士会一起在巴黎服务，而那位有立即需求的传教士谦卑而热切的祈祷会因为这件大衣而得到回答。救主教导，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在其他的情况下，当我们配身的渴望没有依照我们期盼的方式实现时，也许其实是为了我们最大的益处。例如雅各的儿子约瑟受到哥哥们嫉妒与憎恨，以至于他们密谋谋杀约瑟，后来他们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如果有谁觉得祈祷没有照自己期盼的方式得到回答，那个人可能就是约瑟了。事实上他看似不幸的遭遇最后带给他极大的祝福，也救了家人免于饥饿。后来他在埃及成为受人信任的领袖之后，用极大的信心和智慧对他们的哥哥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我们的大儿子念大学的时候得到令人称羡的攻读工作，有机会进而在毕业后获得绝佳的正职工作。他辛勤攻读四年，相当胜任，也赢得了同事和主管的敬重。在他大四那年快结束时，似乎是上天的安排，至少我们的儿子这么认为，那份正职工作开出职缺，而他是最佳人选，各种迹象和预测都显示他会确评中选，结果他并没有被录取，实在令人费解。他准备充分，面试表现良好，是最符合资格的人选。他也怀着极大的希望和期待做了祈祷。他既绝望又沮丧，整件事情也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神为什么在他正义的渴望中将他遗弃呢？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有明确的答案。他如果在毕业后得到那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就会错过一个改变人生的关键机会。如今已经证明那机会带给他永恒的益处和祝福。一开始神就知道结局，他一向如此。在这个例子中，他让许多正义的祈祷得到否定的答案，促成更美好的结果。而有时候我们如此正义极度热切的祈祷，答案却不会在今生来到。派蒂·帕金森姐妹出生时视力正常，但七岁时渐渐失明。派蒂九岁的时候开始就读犹他州奥格登的聋盲学校，学校离家约90英里。 因此他不得不住校，使得他尝尽了各种思乡之苦。到了11岁的时候，完全失去了视力。派蒂15岁搬回家定居，就读当地的高中。他继续上大学，毕业时取得沟通障碍及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后来他费尽唇舌，说服了入学审查员记录研究所就读，取得了言语及语言病理学的硕士学位。派蒂目前在帮助53位小学生，并且督导他学区内4位言语及语言治疗师。他有自己的家和自己的车，需要交通协助时就由亲友接送。派蒂10岁的时候要去接受另一次预约好的手术，来挽救他日渐丧失的视力。他的父母一直都会据实告诉他即将来临的手术，但不知何故这次却没有事先提起。当他的父母告诉他这个手术已经安排好的时候，他妈妈这样描述派蒂，当时他快崩溃了。派蒂跑到另一个房间去，后来又跑回来，略带气愤地对父母说，我来告诉你们吧，我知道，神知道，你们大概都知道，以后我一辈子都看不见了。几年前，派蒂前往加州造访那里的家人，他和3岁大的侄儿、他弟弟的儿子外出时，侄儿问他，派蒂姑姑，你为什么不干脆求天父给你新的眼睛呢？因为如果你求天父，他什么都会给你，你只要去求就可以了。派蒂说，这个问题让他很意外，但他回答说，有时候天父的做法不是那样子的，有时候他需要你学习某件事，所以不会把你想要的每件东西都给你，有时你必须等待。天父和救主知道什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你想要的每件东西，他们不会都在你想要的当下都给你。我认识派蒂多年，最近我告诉他，我很佩服他总是乐观开朗。他回答说，你不曾和我一起待在家中，对吧？我也有伤心的时刻，我曾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常常哭泣。然而他又说，从我开始失去视力的那时起，一切都变得好陌生，但我知道天父和救主与我和家人在一起。我们尽力用最好的方式面对，我个人认为我们是用正确的方式面对。我已经够成功，我通常也很快乐。他的手成就的每件事我都记得。有人问我是否因为眼盲而生气，我回答说，我要生谁的气呢？天父和我一直度过这一切，我并不孤单，他一直都与我同住。在这个例子中，派蒂想要重获视力的渴望不会在今生实现。他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座右铭是，一切都将过去。亨利·安宁会长曾说，天父此时此刻知道你，了解你的感觉，以及你周遭每一个人属灵和属世的需求。这项伟大且抚慰人心的真理，可在我谈到的3个经验中找到。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的祈祷会迅速获得回答，结果也正如我们的期望。有时候我们的祈祷不会以我们期望的方式获得回答，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会明白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大的祝福，超出我们原本的预期。有时候我们向神正义的请求不会在今生实现，正如尼尔麦斯威长老所说的，信心也包括信赖神的时间。我们可以确信父亲天父会用他自己的方式，照他的自己的时间来祝福我们，并解决我们所有的疑虑、不平和失望。我要引述便雅悯王的话，此外我希望你们想想遵守神诫命的人那种蒙福和快乐的状态，因为看啊，他们无论在属灵或属世的事上都蒙福。如果他们忠信到底，他们必被接到天上，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记住啊，记住，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都是主神说的。我知道神会垂听我们的祈祷，我知道天父是全知慈爱的，他会依照他无限的智慧，并用对我们最有益处和祝福的完美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祈祷。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迪特·乌西铎长老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亲爱孩子，神接近你》。之后，总主教团第二支理克里斯多·瓦德尔主教会对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8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上个月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邀请十二使徒定额组和他一起前往意大利奉献罗马圣殿。我在旅途中呢，想到使徒保罗和他的多次旅行。在他那个时代，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大概要40天的时间。今天搭乘我最喜爱的那款飞机，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圣经学者认为，保罗的好几封书信是在罗马写的，这些信成为巩固当时和现代教会成员的关键。保罗和古代教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早期圣徒，都对牺牲有切身的体验。许多早期圣徒受到严厉的迫害，甚至身亡。在过去的200年中，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成员，也就是后期圣徒，同样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迫害。 尽管遭受这些迫害，有时也正因为这些迫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仍然继续成长，直到今日遍布全球。不过，先别急着烤蛋糕、撒彩花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这番杰出成就。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成长，会对我们很有益处的。全世界大约有75亿人口，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大约有1600万名成员。相较之下，我们的确是非常小的一群羊。同时，世界部分地区的基督教信徒人口也在衰减当中。连在主的复兴教会中，虽然整体成员人数继续成长，却有太多人没有获得定期参加教会的祝福。换句话说，不论你身在世上何处，都会有许多机会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给你遇见的人，一起学习生活或一起工作交易的人。过去一年，我很高兴有机会深入参与教会的全球性传道活动。我常常沉思救主赋予门徒的重大使命，也为之祈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百般思索这个问题：身为成员和基督的门徒，我们如何能在日常生活中完成这项重大的使命呢？我今天邀请各位在心思一年中思考同样的问题。教会领袖数十年来一直以号角般响亮的呼吁，强调每位教会成员都是传教士。耶稣基督古代和现代教会的成员向来都热心快乐地和朋友相识之人分享福音，他们心中燃烧着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诚心渴望他人体验到自己在救主福音中找到相同的喜乐。有些教会成员似乎有这方面的恩赐，他们热爱担任福音的大使，他们以成员的传教士的身份大胆且开心地在这事工中服务和领导。不过呢，有些人则比较犹豫，在教会中聚会中讨论到传道事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低下头，直到全身躲在长板凳后面，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经文，或者是闭目养神，免得和其他成员有眼神的接触。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我们因为没有更努力分享福音而感到愧疚，可能我们不太知道要怎么分享，也或许说我们对自己走出舒适圈而感到却步。但是要记住，主从未要求专业且完美执行的传道工作，人却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如果你已经快乐地在从事传道事工，请保持下去，做其他人的榜样。不过如果想到分享福音，你总需要呢裹足。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裹足不前，那么我们则要提出呢5项建议。这5项任何事情都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让人可以摆脱这些罪恶感，参与救主的重大使命。协助呢聚集以色列人，请我再一次的在这边要提出这5项建议。我再一次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第一个，接近神。第一大诫命是爱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世上的主要原因。问问自己，我真的相信天父吗？我真的爱他、信赖他吗？越接近天父，你就越会散发出他的光和喜悦。 其他人会注意到你有一些独特不凡之处，然后呢，就会问你为什么。第二，心中充满对人的爱，就是第二大诫命。尝试着真的把周遭的人当作神的儿女，不论他们的名字是否在你施助的姐妹弟兄名单上，都要去施助他们，和他们一起大笑，和他们一起欢欣，和他们一起哭泣，尊重他们，治愈，提升，巩固他们，尽力效法基督的爱，怜悯他人，即使是对你不友善、嘲笑你还要伤害你的人，爱他们，同为天父的儿女，要待他们如手足。第三，努力地行走门徒的道路。当你对神和对他的儿女的爱加深后，跟随耶稣基督的决心也会更坚定。借着饱享他的话语，听从并应用现代先知使徒的教导，就能了解他的道路。抱着乐意学习的心态与天父沟通，就会更有自信和努力去遵循他的道路。行走门徒的道路需要练习的，每天练习，一点一点进步，恩典加恩典，律上加律，有时还会走两步退一步。重要的是不可以放弃，要继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最终就会变得更好、更快乐、更真诚，和他人讨论你的信仰会变得再正常自然不过了。事实上，福音会成为你生活中必要宝贵的一部分，以至于不和别人提到福音反而会让你觉得不自在。这可能不会立即发生，因为这需要用一生来努力的，但终究会。第四，说出心里的话。我没有要你们站在街角用扩音器喊出摩尔门经的章句，我希望各位做到的一直是寻找机会，不论是面对面或网络上，就能用自然正常的方式与人们提到你的信仰。我邀请各位能随时随地的为福音的力量做证人，必要时要用话语来作证，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人，所以各位可以自信、勇敢、谦卑的分享。自信、勇敢和谦卑似乎是矛盾的特质，但其实不是的。这些特质反映出来的就是救主的邀请，要你别将福音的价值观和原则藏在斗底下，却要让你们的光照耀，叫你们的好行为荣耀天上的父。有很多正常又自然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像是日常的友善举动，在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或 Twitter 上面做个人的见证，或是和遇见的人简单的交谈。我们今年在家中和在主日学里学习新约，只是邀请朋友、邻居到教会家里，与各位一起认识救主的绝佳机会。让他们看看福音图书馆应用程式，告诉他们哪里可以找到来跟从我。如果你们认识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就送他们巩固青年小册子，邀请他们来看我们的青少年如何遵行，努力的去遵行这些原则。如果有人问你周末过得怎么样，就毫不犹豫的聊聊你在教会的经验吧。 聊聊年幼的儿童站在会众前热情地唱出他们要如何效法耶稣，聊聊一群青少年挪出时间帮助安养院的老人整理个人的历史，聊聊最近星期日聚会表的变动以及这个变动如何祝福你的家庭，或者是呢，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还有我们是后期圣徒，就像古代教会的成员也被称为圣徒一样。用任何你认为自然正常的方式告诉人们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为什么对你来说很重要，邀请他们来看，然后鼓励他们来帮忙。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人们在教会中帮忙的，不是只要祈求传教士会找到选民，每天都要全心祈求你会找到来看来帮忙会留下的人。并且知会全部时间传教士，他们就会像天使一样随时准备好帮忙，在分享这份美好的消息时要怀着爱心与耐心。如果我们在与人们互动的时候全心期望他们会很快地套上白色礼服洗礼服，问你最近的洗礼池在哪里，那你就错了。有些人他来看的人呢可能永远都不会加入教会，有些人则会晚一点才会加入，这是他们的选择，但不会改变我们对他们的爱，也不会改变我们的热心帮助。我们会继续邀请个人和家庭来看来帮忙，然后留下来。第五，信赖主会行他的奇迹。我们刚才都听到了那些美好的信息，要了解使人归信并不是你的工作，而是圣灵的职责。你的责任是说出心里的话，按照你的信仰过生活。因此如果有人没有立刻接受福音信息，不要感到沮丧，这并不代表你个人的失败，那是那人与天父之间的事，你的责任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相信爱行动，遵循这条道路，神就会透过你行奇迹，造福他宝贵的儿女。这五个建议能帮助你做到耶稣基督门徒自古以来一直在做的事，他的福音和教会是你的生活、你的身份和为人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邀请他人来看来帮忙，然后呢，神就会行他的拯救事工，他们就会留下来了。但是你可能会说，你可能会问呢，但是如果这些事我都做了却没有什么好的反应呢，如果他们对教会吹毛求疵呢，如果他们把我删除好友呢？没错，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自古以来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常遭迫害，使徒彼得说要欢心，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早期圣徒因为被算是配位证明受辱而欢心。要记住主行事奥妙神奇，或许在面对拒绝时你效法基督做出的回应会软化一颗坚硬的心。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要祝福各位有自信的 活出耶稣福音价值来，有勇气始终承认自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并谦卑地协助他的事工，借以表达你对天父及其儿女的爱。我亲爱的朋友们，以色列的聚集早已被预言了，而各位应该很高兴地知道你是聚集中极为重要的一份子，要为基督披着能力和大荣耀与所有圣天使一起来临的时刻做好准备。天父认识你，主爱你，神会祝福你，这事工是他所制定的，你做得到，我们都可以一起做得到。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十八个月前，2017年秋天，我64岁的哥哥麦克告诉我，他得了胰脏癌。他还说，他的家庭教导教师给了他一个祝福，他也见了主教。 他后来传了一张加州奥克兰圣殿的照片给我，是他从接受治疗医院拍的，并附上图片说明，看看我从病房看见了什么。我很讶异他得到癌症，也很讶异他谈到家庭教导教师、圣职祝福、主教和圣殿。你知道麦克持有亚伦圣职祭司的职位，将近50年时间没有定期来教会。我们一家人都很关心他抗癌的进展，但对他属灵的进步也同样关注。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最常提到的问题是摩尔门经、印证能力和死后的生命。过了几个月后，癌症扩散，需要额外和更专门的治疗。因此麦克来到犹他州，进了汉斯蒙癌症中心。麦克抵达后不久，他住的医疗机构所属的知会传道领袖约翰·赫布克就来拜访他。约翰说，在我看来，麦克始祖就是神的儿子，他们很投缘，很快就变成朋友。约翰成了麦克非正式的弟兄施助者，他马上提出申请让传道士来拜访，但我哥哥婉拒了。不过他们认识一个月后，约翰又问了一次，他告诉麦克，我想你会喜欢听听福音信息。这次麦克接受邀请，接下来就经常和传教士碰面。常恩·夏普主教也常来看他，他们的谈话最后发展到麦克接受教长祝福，这离他受洗已经57年了。去年12月初，经过多个月的疗程后，麦克决定停止造成多重副作用的癌症治疗，让一切顺其自然。医生告诉我们，麦克大概还有3个月的寿命。与此同时，话题还是围绕着福音问题，当地的圣职领袖也不断来看他，支持他。我们拜访麦克，讨论福音的复兴、圣职全要、圣殿教义和人类的永恒本质时，经常看到传道柜上有本打开的摩尔门经。到了12月中，麦克拿到教长祝福词，精神明显好很多了，再活3个月应该不成问题。我们甚至安排他来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新年和其他节日。12月10日那天，我意外接到夏普主教来电，他通知我，他和支联会会长已经和麦克面谈，认为他配称接受麦基洗的圣职，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参加。教义安排在12月21日星期五那天，我和妻子凯罗一到医疗机构，在靠近他房间的走道上，就有人过来通知我们已经测不到麦克的心跳了。我们走进房间，祝福教长、主教和圣灵会长都已经等在那里。这时麦克张开眼睛，他认出我，并说他听得到我说话，也准备好接受圣职。麦克接受安利为亚伦圣职祭司的50年后，我很荣幸在当地领袖的协助下授予我哥哥麦基洗德圣职，并安利他到长老职位。5个小时以后，麦克去世了。穿过幔子，以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的身份和我们的父母相会。就在1年前，罗素纳尔巡会长呼吁我们每个人要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照顾弟兄姐妹。纳尔逊会长在谈到救主时教导我们，因为这是他的教会，所以身为他的仆人，我们会像他那样去施助个人。我们奉他的名，以他能力和权柄，并怀着他的爱心、仁慈去施助。世界各地的成员纷纷响应神的先知的邀请，勤奋地为人施助，有些是经过协调的施助，成员忠心地履行施助的指派，有些则是我所谓的即兴施助。许多人把握突如其来的机会，展现基督般的爱。我们的家庭则就近目睹这样的施助。约翰是麦克的朋友及弟兄施助者，担任过传道部会长。他曾告诉传教士们，如果名单上注明没有兴趣，不要放弃，人会改变的。他告诉我们，麦克改变了非常多。约翰先当他的朋友，经常鼓励他， 支持他，但是他的施助并不只限于友好的拜访。约翰知道施助并不只是当朋友，而友谊会施助而更为巩固。不是只有生了重病、性命危急的人才需要有人施助，施助的需求会以各式各样的形态、规模和情况出现。单亲、较不活跃的夫妇、苦苦挣扎的青少年、忙不过来的母亲、信心、财务、健康的考验或婚姻问题，全列出来几乎无穷无尽。不过就像我哥哥麦克，没有人是无可救药，也没有人会来不及接受救主的爱。教会的施助网站教导我们，施助可以有很多目的，我们所做的努力应当出于渴望帮助他人更加归信，变得更像救主。尼尔安德森长老曾这样说道，好心的人会帮人修轮胎，带邻居去看医生，陪忧伤的人吃午餐，会用微笑和打招呼来照亮每一天。不过服从第一大诫命的人自然会加上这些重要的服务之举。我们在效法耶稣基督做施助时，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付出的爱、提升、服务和祝福，不仅能满足当前的需求，更有一个崇高的目的。他医治、喂养、宽恕并教导时，清楚知道人们的日常需求，也同情他们当下的苦难。但他希望做的事远胜于解决当下问题，他希望做到人能跟从他、认识他并发挥他们的神圣潜能。我们努力像他那样施助时，就有机会忘掉自己，提升他人。为了要考验我们是否想要变得更像夫子，这样的机会常常是在不方便的时候来到。而他无限的赎罪，这项伟大的服务对他绝对不是方便的。那么多人面对的痛苦、考验和挑战却常遭到忽视。而当我们像他那样敏于察觉，马太福音第25章提醒我们，主会对我们有何感受？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无论是以弟兄姐妹施助者的身份服务，或只是注意到别人的需求，我们都受到鼓励要寻求圣灵的指示和引导，然后付诸行动。我们或许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最好，但主知道。透过他的圣灵，我们会在努力服务时得到指引。尼腓被灵引领着，事先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在努力成为主手中的工具，造福他的儿女时，也一样会得到圣灵的引领。我们寻求圣灵指引并信赖主时，就会被带到可以采取行动祝福他人的情况和环境中。换句话说，就是施助。有些时候我们察觉别人的需求，却觉得力有未逮，以为自己能做的并不足够，像他那样去做，就是尽一己之能去施助，并信赖主会扩大我们的能力，造福同行的旅人。有些人是付出时间与才能，有些人是说一句鼓励的话，就是亲力相助。虽然我们会觉得付出的努力并不足够，达里文克斯会长分享一个关于微小而简单的重要原则。他教导我们，微小而简单的举动其实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借此能邀请圣灵为伴，这个同伴会祝福施者与受者。我的哥哥麦克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说，想不到胰脏癌竟能让你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感谢这些美好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需求不论断，却像救主般施助，这对麦克来说一点都不嫌迟。有些人可能比较快就能改变，有些人可能要到人慢子的另一边才改变。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记住，永远都不嫌迟，也没有人会因为偏离道路太远而无法接受耶稣基督的无限赎罪。赎罪的时效和范围都是无远弗届的。戴尔瑞荣长老在去年10月总会大会中教导说，我们不论离开这条道路多久，从决定改变那一刻起，神就会帮助我们回来。不过要有所改变的决定，通常源起于别人的邀请，例如我想你会喜欢听听福音信息。对救主来说，永远不会太迟，同样地邀请别人也永远不嫌太早。这个复活时节再次给我们荣耀的机会，省思救主耶稣基督伟大的赎罪牺牲，以及他付出如此昂贵代价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什么。他自己都说，这个代价使他一切中最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然而他说，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做的准备。我见证由于他完成了，我们才有无穷的希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目前为止的所有演讲者，也感谢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我是神的孩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欢欣救主是王》，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惠福安德森长老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感激能受邀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的总会大会上对你们讲话。1830年的今天，约瑟·斯密在主的指示下组织了教会。那是在美国纽约州菲野特惠特茂一家的家宅中进行的。当天有六位成员，大约50位感兴趣的其他人在场。我不知道先知约瑟站在这一小群人面前时说了什么话，也不知道他当时的样子，但是我知道那些对耶稣基督怀有信心的人心中的感觉。他们感觉到圣灵，感觉到自己身在圣地，他们肯定也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团结一心。那种奇妙的感觉正是我们每个人希望在家中拥有的。正如保罗所描述的，那是一种体贴圣灵而来的感觉。我们要如何更常配称获得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又要如何在家庭中持续更久？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教导我知道的一些事。各位从经验中就知道这并不容易，我们必须慎防争执、骄傲和罪，让基督纯正的爱进入家中每个人心中。亚当和夏娃、里海和撒拉雅，以及我们在经文中所知道的其他父母都发现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然而还是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典范，让我们确信家庭和家中能拥有持久的幸福。那些典范也让我们看到可以让我们和家人获得这种幸福的方法。你们都记得尼腓示书的记载，事情是这样的，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没有嫉妒，没有不和，没有暴动，没有淫乱，没有谎言，没有谋杀，没有任何形式的色情，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没有盗匪，没有杀人犯，没有拉曼人，也没有任何什么什么人，他们是一体，是基督的孩子，神国的继承人。他们何其幸福，因为主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是的，使他们蒙福昌盛，直到110年过去了，基督以来的第一代过去了，全地没有纷争。各位也知道那段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到永久。尼腓示书的记载描述了一群良善的人灵性衰退的最后迹象。有一个模式世世代代出现在整个民族和群众当中。最令人惋惜的是也出现在家庭中。研究那个模式可以让我们知道如何保护甚至增强家中爱的感觉。福音带来了200年完全的和平后出现了衰退。那模式是这样的，骄傲滋生，人民不再彼此分享，他 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阶级高高在上，或是低于他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憎恨，他们开始犯下各种罪行。明智的父母会有所警觉，注意到家人出现这些迹象。当然，他们会担心，但是他们会知道根本的原因在于撒旦企图诱导良善的人走向犯罪之路，使他们失去圣灵的影响力。因此，明智的父母会知道，转机就在于引导每个子女和他们自己更完全地接受主的邀请来归向他。比方说，你们可能叫不动子女去悔改骄傲的罪，你们可能试图规劝子女要更慷慨地分享，你们可能要他们别再觉得自己比家中另一个人更好。但是接下来你们会看到一种迹象，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开始减弱。有个关键能带领家人提升到你们所期望的灵性境地，也能让你们与他们一同留在那境地。如果你们帮助他们增强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仁慈的救赎主，他们就会有渴望去悔改。一旦他们这样做，谦卑就会开始取代骄傲。一旦他们开始感觉到主的祝福，就会愿意更慷慨地分享。想要出头或得到认同的较劲心态就会减少，恨终将被爱驱逐。最后，就像因便雅悯王而归信的人民那样，行善的渴望会使他们意志坚强，能够对抗犯罪的诱惑。便雅悯王的人民作证，他们不再有作恶的念头。因此，建立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能开始扭转家人和家中灵性衰退的情况。比起对每个灵性衰退的迹象进行说教，那样的信心更能带来悔改。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必须让家人和其他人看见你们不断在增强自己对耶稣基督和对他福音的信心。教会中的父母最近获得极大的帮助，蒙福能有受灵启发的课程，那是提供给家庭和个人运用的，只要运用它，就能培养自己和子女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你们在跟从罗素纳逊会长的建议重读摩尔门经时，对救主的信心已经有所增强。你们标注了跟救主有关的经文段落和字句，也增加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像新生的植物一样，除非一直有决心要以沉思和祈祷来使它成长，否则它就会枯萎。不见得每个家人都会立即效法你们增强信心的榜样，但是你们可以从小阿尔玛的经验获得鼓励和安慰。他痛苦地寻求悔改和宽恕时，记起了他父亲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们的子女可能会在极度需要悔改的时刻，记起你们对救主的信心。阿玛提到这样的时刻，事情是这样的，我一记起自己的许多罪过，就非常痛苦。我这样身为折磨所苦的时候，看啊，就记起曾经 听我父亲向人民预言，有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来临，赎世人的罪。我的心抓住这个念头时，我便在心中呼喊：耶稣，耶稣啊，您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这个深陷苦胆之中被永恒的死亡锁链捆绑的人。现在看啊，我一想到这点，就不再记得我的痛苦了。是的，不再受罪的记忆折磨了。若要使家成为圣地，除了你们增强信心的榜样之外，家庭祈祷也起着关键作用。通常会选一个人为家人说出祈祷，当他代表每个跪下来请听的人清楚地向神祷告时，每个人的信心都会增强。他们可以感受到对天父和救主所表达的爱，并且祈祷的人提到跪在家庭祈祷圈中谁需要帮助时，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家人彼此间的爱。即使有家人不住在家里，祈祷仍然可以建立爱的连结。家庭祈祷的影响力可以遍及世界。我不止一次得知，一个身在远方的家人在同一时刻与我一起为同一件事祈祷。对我来说，共同祈祷家庭和睦这句老话可以进一步表示为共同祈祷家庭和睦远在天涯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情感也容易受伤，唯有尽早真诚地悔改，家庭才会成为神圣的庇护之所。父母可以树立榜样，尖酸刻薄的话或不仁慈的想法要尽早真诚地悔改。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可以医治创伤，带来宽恕和爱。先知约瑟·斯密对待邪恶的攻击和叛徒的态度是我们的榜样。即使他知道攻击者可能还会再次攻击，他也逊于宽恕，他请求宽恕，也大方地宽恕他人。摩赛亚的儿子们决心向所有的人分享福音，这份渴望来自于他们个人的悔改经验。一想到有人要像他们那样因所犯的罪而受苦，他们就无法忍受，所以他们遭受多年的拒绝、苦难和危险，只为了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给他们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感到欢心的是，许多人因为悔改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体验到宽恕的喜乐，家人感受到宽恕的喜乐时，想要分享福音的渴望也会增加，甚至在领受圣餐更新圣约时也会有那种感觉。如果父母和子女在领受圣餐时感受到宽恕的喜乐，家中传道的精神也会增加。透过前进的榜样，父母和子女都可以帮助彼此感受到那份喜乐，那份喜乐甚至能让我们的家成为传教士训练中心。虽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会去传教，但是每个人都会有分享福音的渴望，这将为他们带来宽恕和平安。无论目前是否从事全部时间传道服务，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与人分享福音的喜乐。对父母和子女来说，最有机会感受和喜爱天堂般场所的地方就是圣殿。子女小的时候更是如此，儿童生来就有基督之光，即使是一个婴儿也可以感觉到圣殿是神圣的，因为 父母爱他们的小孩，对他们来说，圣殿代表着希望，他们可以盼望在永恒的家庭中永远拥有他们所爱的子女。你们有些人家中有圣殿的照片，随着圣殿在全世界不断增加，许多父母都得以带着家人一起去圣殿。少数人甚至可以在圣殿盖好后去参加开放日。父母可以问子女他们在圣殿旁或在圣殿内的感觉。每位父母都可以对圣殿为圣殿对自己的意义做见证。泰福彭孙会长喜爱圣殿，常常提到他看着父母仔细地熨烫圣殿服装，他也提到儿时看着家人离开家去圣殿的回忆。他在担任总会会长时，每个星期都在同一天去圣殿，总是为一位祖先做圣殿施工。这主要都是源自于他父母的榜样。你们努力使家成为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的地方，让家中充满爱，就会体验到最大的喜乐。福音的复兴始于在一个简陋的家中思索一个谦卑的问题，只要我们持续在家中建立并实践福音原则，它就能持续下去。这是我从小以来的盼望和最深切的渴望。你们都曾见过这样的家，你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在主的协助下建立了这样的家。有些人全心努力渴望获得那份祝福，但尚未获得。我给各位的应许也是过去的一位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曾给我的应许。我告诉他，由于家族中有些人的选择，让我担心我们在来生是否能永远在一起。如果我没记错，他说，你在担心你不该担心的问题，你只要过着配得上高荣国度的生活，家中的情况就会变得更美好，超乎你的想象。我相信他也会把那份快乐的希望给予所有在今生尽其所能地使自己和家人配称获得永生的人。我知道天父的计划是幸福计划，我见证他的计划让我们每个竭尽全力的人得以印证为永恒的家庭。我知道复兴给约瑟斯密的圣职权要以经由不间断的权柄线传给了罗素纳尔逊会长。今日这些权要使家庭得以印证在一起。我知道天父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他的属灵儿女。我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悔改得到洁净，从而配称地永远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中，并与我们的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同住。我如此见证，这些是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 do rejoice.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欢欣，我们欢欣知道您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这些知识所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为您在这末期时代的福音和复兴感到快乐，还有活着的先知在带领我们。我们爱罗素纳逊会长，我们全心支持他。我们感谢今天感受到强烈的圣灵，我们也为在世界各地的有需要的人向您祈求，请您与他们同在，也帮助我们能够去帮助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也巩固他们。我们感谢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希望、爱还有欢心。在这场大会，我们说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